爱我们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召聚我们弟兄姐妹在你面前有这样一段的时间，我们把以下的研讨你话语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主你的圣灵也在我们当中引领我们每个人的心思意念，这样子的祷告祈求乃是奉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现在的这个今天的进度是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三到三章第四节，那主题是在基督里做新人。那开始之前呢，我照例我把第四课的作业哈，如果大家我们可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做的话，也在这边也可以开始，我们把麦克风打开，那就可以想可以答的话就答。那第一题是是非题啊，保罗说。信徒不可能明白神的奥秘是对的还是错的？
错的
、okay。 那保罗说隐藏在基督里的是什么？分别善恶的知识与黑暗权势征战的宝剑，智慧与知识，天国的钥匙。
智慧
分别善恶的知识，
智慧与知识，是智慧与知识、哦 okay。 好，第三题，保罗在哥罗西书说他们在你们在他里面得了什么？他是各样执政的
丰
盛，
丰盛。
谢谢，对，丰盛。然后第四题，保罗说：“你们从前以什么隔绝？因着恶行，虚拟以他为敌。
神啊”
天国。
哦、神。
对，哦，对，神。对，刚刚因为我在讲，没听见。神。第五题，哥罗西的教会是谁建立的？
以巴弗，
对。那我这边也加了一个比较 tricky 的以巴弗提，圣经里面有没有这个人？
有。
那知不知道是在哪里的人？
不知道，有听过。
是，他是以巴弗哈，跟这个在希腊的字以巴弗，英文里面它是 Epaphras。那以巴弗提呢是 Epaphroditus， 那 Epaphroditus 是腓立比的人，保罗坐监的时候是腓立比送这个以巴弗提到罗马监狱里面去照顾他的生活起居饮食，还把腓立比的一笔的奉献拿去给他，所以当这个保罗那个时候保罗监狱书信里面有四封嘛，腓立比也是其中之一，那腓立比书呢是以巴弗提带着这个信回去送给他们腓立比教会的人读的。那当时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也提到以巴弗提他生病了甚至要死，几乎后来他又从所以那个腓立比的人也知道以巴弗提的 生病真的很重，但是现在保罗送他回去就是要让腓立比人的喜乐能够得以，应该看见以巴弗提能够再重新被眺望。那第四课的作业是这样子，然后第三课的作业那个时候我上礼拜忘了打，我想我们快一点啊。是问这一二三四五个城是什么名字？第一个这个是城是哪个城？
耶路撒冷。
对，第二个
大树
。大树是是什么？为大树的城是怎么说？有什么特别的？保罗出生的地方。对，然后第三个，
以弗所，
哥罗西
，对，第三个是哥罗西。其实，在哥罗西附近的，你在地图上面答，要是答是老底加或是希拉波利都对的。因为这个在附近没看那么清楚，然后第四个呢是
以弗所，
对，第四个是以弗所是个海港，哥罗西跟以弗所，他们中间距离差不多100英里，是在正哥罗西在以弗所的正东边哈。那第五个城，
罗马
，对，这个是在保罗书信当中，就是新约书信的当中里面几个比较重要的城，而且是跟我们可能跟我们哥罗西比较有关的。好，那我们现在就要看今天之前的话，我想也是我会把第一章的提要，其实我这已经每次上课我都讲过了，其实就是一句话，第一章就是神的儿子是至高无上的， 不要有任何的东西来降低他的地位或是来取代他，因为他是神。那第二章一到第十二节就是我们上一堂课所讲的，也可以从另外，我从另外一个方面来归纳的话，简单一点说，就是是耶稣基督，不是能言善道。一到第七节，然后第八到第十二节，我们可以用说，是耶稣基督，不是哲学律法。在这段这个第四节当中呢，圣经上面，中文上面的圣经说，我说这话免得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但是其实呢，如果我们看见那个原文或是英文的翻译的话，比较来的能够表达 到原来原文的希腊文的意思，就是说 I tell you this so that no one may deceive you by fine sounding argument。 其实他这节不是说我们这个花言巧语在我们中文当中的意思，其实算是一个 fine sounding argument。 所以我说是能言，我就用能言善道来代替你。那在这个各同不种的这个英文翻译的版本里面呢，也有说是 persuasive argument， 是 NASB 的，或是 fine sounding argument， 这个是 NIV 的这个 version， 就是这边我们刚刚用到的。另外还有一个 enticing word， 就是 King James 的这个 version 的。所以在这边第二章第一章的时候，耶稣是讲到神是儿子是至高无上的。那在第二章的前面这一段呢，我们也可以说是基督里生命的丰富。保罗在这边就讲到这个希腊的文化，还有希腊的哲学，然后犹太人的律法主义。上一次课的时候我也跟弟兄姐妹讲到一些有关希腊文化，即便是到现今我们在美国的社会当中仍然受到了影响。那今天我想花点时间呢，也把这个犹太人的律法在犹太人的心中他们所占的地位是什么。当我们开始上课之前，我会跟大家讲一讲，而且也是一个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些现象。这是一卷书哈，上面是写的是希伯来文的。弟兄姐妹愿不愿意猜猜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呢
申请密码。
不是，这个是呢是汤姆，就是塔木德，可以说是犹太人的一个圣经注释的一卷书。它全部的呢可以有十几个 volume， 就是十几册合在一起。那我们看见在这个当中呢，其实是这是这个汤姆德呢是记录了犹太教的律法条例和传统。它的内容分成三部分，一个是 Mishnah， 就是口传的律法，另外第二部分是 Gemara， 是口传律法的注释，就是它有口传律法，然后后面还要的一代一代后面的拉比呢要给这个口传律法的注释，另外还有 Midrash， 就是圣经的注释。所以在这个安排当中，你可以看见这个都是写的希伯来文。它中间这个小小的一个方块，就是原文，一个是口传律法，或是圣经的这个经文，在中间这小小的一块，然后旁边这些呢，全部都是注释或是圣经的注释。那这样子你看，所以它每一页的安排呢，中间的这个经节原文就只有这么一点点，但是历世历代以来拉比他们的解释，我想他们是收集最重要而且最有权威的他们这一段这几个小小一段的圣经有这样的注释，然后这边第二接下来隔页也是，看这边小小的一段圣经，然后这边旁边框框旁边的这些就是他们对这个经文的注释，就像这样子。那这个呢，这个Talmud 全部加起来，看你的编排通常大概有10到12个厚厚的一本这样子，全部加起来有2711页，然后是一天读一页，然后7年6个月才能读完整整的这个 Talmud。 那我想我们在教会里面呢，我们也有这个 一年读完圣经一次的计划，但是对犹太人他们来说，他们是一天读一页，然后七年六个月读完。那我们再看一看哈，我想跟大家就是这个运动呢，这个是他们每年读完七年一个七年半一个 cycle 读完之后，他们读完之后呢，会有一个庆祝的大会。这个一天读一页的运动呢，开始是1923年有一个拉比开始的，还是9月911哈，刚好是911。那911在犹太人的当时的1923年9月11号，对犹太人来说有一个特别的意义，也是那一年他们的 Rosh Hashanah， 就是他们的吹角节，然后就是犹太人的新年开始那一天，就是我这个你看见我的这个荧幕后面的 background， 就是一个人在吹角的，那刚好是我今年我们这个吹角节也是上个月才刚刚过，那个时候我想到就是应景的时候，我就把那个 picture 放到成为我的背景。那这个运动呢，是一个拉比开始的，七年半完成一个周期之后，他们这个叫做 Sim Yam Hashas of Daf Yomi， 他们这个是犹太人的话，他们就是说是七年半读完之后，他们会公开聚在一起，有一个庆祝会或是一个严肃会。全球呢第13次完成庆祝会严肃会是在2020年1月1号，就是旁边我左边这个照片，这是 MetLife 的 Stadium 在 New York City， 然后它这个 capacity 呢，这个大概有82500人，你可以仔细看的话，你看座位坐的几乎都是满满的，我想这里面这样子的话大概应该有5-6万人起码是逃不掉的。而且呢他们这个不像我们这个基督教会，我们可能读完 一年 读经一次的时候，我们都是在教会里面，甚至在整个这个都是一个一个 pocket， 但是呢对犹太人来说，他们可以就是全球有这样的一个，所以他们就只有一个读经计划，是七年半读完一次这个 Talmud， 然后读完之后他们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庆祝大会。所以我们再可以看看犹太人，他们对神的话语是这样的渴慕。有时候我们常常提到一些犹太人的律法，提到犹太人的一些宗教的活动，从我们基督教就是我们认为他们那个都是旧事情的影子，然后都变成过去了。那但是呢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也看见犹太人他们对神的这个渴慕，是我们好像虽然有新约在我们心中，但是我们比起对他们对犹太人对神的渴慕，我们大概是很万万及不上。那我另外要跟大家就是讲一个很有趣的 也不是有就是有一个例子，不是一个例子，但就我们看那个汤姆里面他们在讲什么呢，这个是 Talmud 里面第一页第一个事情，这个是 Track Sabbath， 就是他这个光是讲到这个安息日的就有两个 volume， 就足足两册，然后在里面呢有 Chapter 1， 第一个是开始的时候第一个讲到 Regulation Regarding Transfer on Sabbath Day， 是什么呢，关于安息日转移的规定。那我是用 Google 把它翻译出来之后，我读给大家听，我想大家一定会 surprise。 这个是犹太人的他们所读的塔木德里面开始的第一页，他说是 Mishnah， 这是原文哈，可以看见这个是 Mishnah， 是原文的这就是一个口传的律法，然后这边呢 Gemara 就是解释，所以这是 page 1 他们的安排。然后这个就是因为现在是翻译成英文的，所以要是刚刚是希伯来文的话，你就可以看见这一段口传律法他们会在中间，然后下面旁边的呢就是开始一些解释。中间这个呢口传律法就是说有两个行为构成可移动东西的转移，那这是根据拉比的规定在相邻处所分界的线上，这个话真的是读起来有点像律师一样。然而这两个转移在内部增加到四个，在外部也增加到类似的数量，其实简单的话就是说里面有四个外面有四个，它从两个变成四个，然后这个是通过拉比的法规。 How is so 呢？这为何如此？他就举例子说，在外面是乞丐，里面是房子的主人。那乞丐把手伸到屋子里面去，就是通过窗户或是门，把东西放到主人的手里，或者那等于是他们在这边说好，就是你在安息日的时候，外面有一个乞丐，你是房子的主人，那你房子的里面的内部就是你自己有主权，外面的话是公共的场合，那不算你的。那外面是乞丐，里面是房子的主人，乞丐把手伸到屋子里面去，他是 透过窗户或是门，放东西到主人的手里，或者从主人的手里拿什么东西把他拉回来。在这种情况下，乞丐是有罪的。为什么？他犯了安息日不能做工的罪。那房子的主人却是自由的，就是他就是房子的主人是没有罪。然后所以说这个是你看，要是这个乞丐呢，到房子的主人要给这个乞丐什么施舍的话，他把它放在他的手上，然后放在他的房子里面，他放在手上，然后那个乞丐呢拿走了之后，伸回去了之后，那这个主人根据这个安息日的规定是没有犯安息日，但是呢这个乞丐却犯了安息日。那接着来呢，房子的主人是指、哦、接着来说，如果家的主人把手伸到外面，把东西交在乞丐手里，或是从乞丐手里拿东西带到屋子里面，家主有罪，乞丐也有罪。然后接着，那要怎么样情况才没有罪呢？那如果乞丐就说，如果乞丐伸手进到屋子里面，主人从乞丐手中取什么或放什么东西，乞丐手缩回到屋外，他们都是自由的。然后家主，若家主手伸出外面，乞丐从之取什么东西或者放什么东西，主人手缩回屋内，这二人皆自由。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样子的话，等于是犹太人他们就把这很多事情，就是安息日可以做的事情呢，就有点像这个是细如牛毛这样 splitting， 就像英文就是说 split the hair。 所以这个从这边这个事情来说呢，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个里面他们安息日没有犯什么，就是他这个主人在家里面，他在他的家里面呢安息日他可以自由活动，他可以譬如说安息日他不会规定你不能，譬如说你要拿东西要把这个杯子拿起来喝水的时候，这个也是拿东西呢。所以说当你把东西放到外面去，放在你手上拿到外面去的时候，就好像说你安息日他们也可以去会堂，所以说安息日他可以把他走到室外去，他把他家里面的东西他在家里面放在他的手上伸出去的时候，给外面那个乞丐从他手上拿的时候，那他们两个人都没有事情。然后呢这个乞丐呢乞丐若是从这个伸手进屋，从主人乞丐手中取什么东西放什么东西，乞丐再缩回外面去了，他们两个都是自由的。所以说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让大家就是能够明了、哦、犹太人他们对于这个解释律法我们可能没有想到的一个环节，就是我们看见这个十诫，就是这是在出埃及记二十章里面的十诫、啊、这边它是因为是二十章从第三节开始的，但是你可以看见第一个是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第二第三第四，第四诫呢特别长特别多，就是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劳碌做你的一切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第七日便安息了，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并为圣日。在这一点里面我们强调，就是前面所说的、啊、好像都并没有一些行动上面的要求，但是呢讲到安息日的时候只能说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但是这一句话呢对犹太人他们来说的话，那要怎么样解释？所以我们可能很多做基督徒的我们读到这边的时候就这样过去，但 但是呢，对犹太人来说，这是神给他们的命令。那不安息日不能做工，那怎么样的工才算是安息日不可以做的呢？因为我们还是要吃饭，还是要这个进出，还是要走路，还是要去圣所。那但是圣经里面呢，有一些例子可以寻，但是呢，你没有办法把每一天生活当中所碰到的每一件事情，圣经上面都有记载。所以这个时候，拉比呢，他们就来做这些解释，就说无论何工都不可做，那他们也做一些规定。所以另外我们也可以看见，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心态呢？《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说：“以色列啊，你要尽心尽你要听耶和华，我们是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的教训你的女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也要写在你房屋的门上，并你的城门。所以这边所说，你看，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那这些是犹太人呢，他们就把这个神的律法，就是坐下起来躺下都要谈论。另外诗篇第一篇也说到，唯喜爱耶和华律法的，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那我们有时候常提到这句话的时候呢，其实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昼夜思想，这是一个 action 的 item。 当你思想到神的话语，就是犹太人来说，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对犹太人来说，他们就是要来解释这个安息日什么样的工作不可以做。我想在这边我跟大家讲这么多另外就是要跟弟兄姐妹就是让知道这个犹太人他们对他们的律法，他们执着的程度，我们要从他们的角度来了解了之后，觉得这个也真的是不可厚非。那另外还有他们就是把摩西五经呢里面就是有归纳出来有613条的条律，他们叫做 mitzvah。 那我想你们弟兄姐妹，要是你们有小孩子，他们小孩同学当中要是有犹太的同学的时候，他们 男孩子到了13岁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有一个叫做 Bar Mitzvah 的一个 celebration， 就是成年礼。那女孩子是12岁成年礼。那我们以前当时住在东岸的时候，犹太人比较多，我们小孩子就常常有同学他们要去13岁了就 Bar Mitzvah， 然后去那边度过，就去那边过节，他们是可以请朋友去开 party 的。在这个613条的 Mitzvah 当中呢，其中犹太人他们又把它分成犹太的拉比，他们就跳出来有365条消极的条例，就是说你不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譬如说像这个是 negative 的一个第九条， not to put the word of God to the test， OK， 不可试验神。这六生命记六章第十六节这句话呢，主耶稣在登山，在这个旷野受试探的时候，这个他就用这句话来抵挡撒旦对他的所说的试探。那另外还有248条是积极的一些条例哈，譬如说是要 circumcise the male offspring， 这个是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要行割礼的，这个是积极的条例。365、248有什么样的意义呢？365是一年有365天，248是人身上所有的骨节。根据犹太人他们算人的这个骨头，你把它解剖来看的话，有248条，所以365加248就是613条Bar Mitzvah。所以这个犹太人呢，他们也特别的很会安排，就是用一些自然界当中的规律，神所创造的一年365天，神所创造的人248个骨节，加起来就是613条的Mitzvah。那我们把这个是当我们在读下面第二章13到第19节这个中间的背景，因为保罗在这个地方就提到 就是有关到犹太人的律法的一些事情，守节期啊，那这样子我们把犹太人这个律法在犹太人当中他们的生活生命还有他们对神的执着上面有这样的一个背景之后，我们再读这段经文，我们可能会比较 appreciate 保罗在这边所说的。那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三到第十九节，我们可不可以请Jenny Chen 帮我们念。另外一个 Jenny， 不是 Jenny 曲目。
对，我有点 unmute。
OK，
十三节是吧？
Okay， 对，十三到十九节帮我们念。
哦，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的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起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站着十字架跨胜。所以不屈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人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这等人屈尼在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心欲，无故的自高自大，不持定元首，全身自然靠着他，精竭就以相助联络，就因神的大德长进。
阿们，谢谢。然后在这一段呢，我们是在就讲到在耶基督里的新生命啊。我们以前我们都知道，这个我们是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罪得赦免，是可以靠着十字架跨胜。在这个地里面呢，而且是我们是这边就讲到律法了哈，就是第十六、第十七节这边所说的，他说不论在饮食上或节期、约说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所以对犹太人虽然他们信了基督徒之后呢，虽然他们信主成为基督徒之后，那在当时哥罗西教会里面呢，我们也提过，就是他是有犹太人，还有一些就是外邦人，就是希腊人在那个当中。所以对犹太人信主的呢，他们还是常常会因为这个从小到大，他们等于一出生哈，他们第八天就要受割礼，但是对那些犹太人来说的话呢，他们真的是已经成为生命当中的一部分，成为他们的习惯。你要他们把那些律法完完全全的除去，非常的不容易。所以他们那些守安息日呢，或是守节期的月所习惯呢，常常会在这个地方。但是呢，主在这边说 ，He can 这边第十四节这边哈，我们提到。在这个我们从主耶稣里面我们罪得赦免靠十字架跨胜，其实保罗在这边用了一个方式，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意思呢，我们在这边中文可能不太看得出来，其实这边是在就是说好像是在这个律法上面，他把我所有告我们的罪状就一笔勾销，完全没有了。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想我们生活在现今的环境当中呢，要是有任何的律法就是在这个地方完完全全的勾销的话，我想我们真的是非常的喜乐。简单的说，比如说你有一个parking ticket， 或是说你这个超速被警察拦下来，或者红绿灯没有停，你拿到了一个 ticket，那结果你到法院去里面的时候，结果忽然一下子法官就有格外的恩典，你本来要付几百块钱的罚金的，但是法官他就是有这样的恩典，就把他一笔取消，把这个记录取消，然后我们真的是就会 很高兴很喜乐。那这个是生活当中的一点小事情，但是 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有一个属灵的定律，就是当我们犯罪了之后，我们就会 在罪的权势之下被他控制。那最后罪的权势最后呢，在我们生命当中所造成的结果就是死亡，而且这个死亡就是永远的死亡。主耶稣来这个地方，他因着他是完全没有罪的，所以他可以将他的生命摆上去，然后赦免所有一切犯罪的人。那我们因着耶稣基督他的这个摆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所有一切在属灵里面定律当中我们所犯的罪，撒旦可以拿着这些罪来控告我们的，在神那个大法官面前，他就已经把我们全部这些罪状就一笔勾销，就是这边所给我们的，我们的生命当中本来是一个旧的生命，现在是因着耶稣基督变成一个新的生命。然后而且呢，他不只是如此，第十五节里面他说，他把将一切执政掌权的掳来显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在这边这个明显给众人看，其实就是说 He shamed them public by the victory over them on the cross。 保罗当时是在罗马的统治之下，在罗马帝国当中，他们通常他们去打仗，要是把这个敌人打败了之后，他们会把战利品掳来，然后把那个所抓到的那个 那些他们所打败的那些，特别是那个打败的一个国家或是一个部落或是一个君主，他们会把那个王拉来拿来，然后把他绑在铁链上面，绑在锁链上面，然后公众游行的时候，这边就是什么显 明显给众人看，在他们面前公众的来羞辱他，甚至到时候到最后这个游行结束之后呢，就把这个掳来的俘虏，主要是一个他们的一个国王或是一个部落的酋长，然后就把他当着大家的面把他斩首示众。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也看见保罗在这边也讲到，就是当主耶稣真的是就将一切执政掌权的掳来了显明给大家看，然后就把他们就钉在十字架上面夸胜。在当时的这个罗马帝国当中，我们知道先给大家看一个这个 picture， 这个是在罗马现在仍然存在的一个，就是提多皇帝的一个凯旋门。那当时这个是 Arch of Titus， 可以看见在这个地方，这个是一个金灯台，这是一个橙色饼放的桌子，那边还有吹号的，就是那个金色的号子，他们掳来的，这是掳掠耶路撒冷的战利品的游行。他这个是在提多的凯旋门。那这个事情是我们知道，犹太人耶路撒冷在主后70年，主后70年就是被提多将军他带领的军队把耶路撒冷城攻破，圣殿毁坏，然后他们毁了圣殿之后，把这些战利品拿回罗马城里面当着众的游行。这个提多后来呢也成为一个罗马的皇帝。如果我们仔细近看一下，近看这个 picture 的话，这是你可以看见他们这个是多的，这个是金灯台，有七个蜡烛点的。然后这个当时在出埃及记里面形容怎么做的时候，这些形状这些样式呢都是神亲自画给摩西看的。然后这里面这个油倒进去的时候，这七个是相连的，所以可以一直点着这个灯。然后这个是摆橙色饼的桌子，那这边有两个号金色的号角，是他们这个祭司在那边吹号的时候要去聚会。所以这个是当时罗马人他们毁灭耶路撒冷，征服耶路撒冷，把犹太人亡国之后，他们在当时罗马的一个游行所画下来的一个情况。那保罗这边也用同样的一个比喻形容的，当时他讲这个的话，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的话，他们都非常清楚这个是在他们罗马帝国统治之下常常发生的事情。那这个凯旋门呢现在在这里，那个犹太刚刚那一幅画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凯旋门位在大家，我想这个是罗马这个一个Colosseum， 大家如果去过欧洲旅行，去过罗马的话，这个是一定是必经之地。那这个 Colosseum 呢 是现在可能当时是罗马世界当中最大的一个，而且呢这个在罗马当时也是现在保存最完整的。那在看见里面的话，你就可以看见当时的基督徒被在有狮子啊或是被斗竞技场之后里面被迫害的情况，下面他们有在这个整个竞技场的下面有的。所以这个凯旋门呢现在今天仍然树立着，你可以在凯旋门看见这些当时2000年前提多将军把犹太耶路撒冷陷落圣殿毁灭他们掳来的东西在当众示众游行，就是这样的情况，就是在这个这边的情况。那讲到这个掳掠仇敌，我们看见保罗在这边也说过，就我们即将一切执政掌权的掳来了。讲到这个掳来，我想就是掳掠仇敌，跟大家再说明另外一个层面。诗篇第68篇第18节里面，保罗有引用到这一段说，你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仇敌，你在人间就是在悖逆的人间受了供应，叫耶和华神可以与他们同住。保罗在以弗所书第4章第7节引用了诗篇第68章18节这一段，他说全部的前面前后的经文是，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 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上升，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觉得现在我们在这个现今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不太容易体验到这个去打仗，然后你打胜仗了之后去掳掠你的仇敌的东西。但是在圣经里面，我们常常看见一些，特别是在大卫的时候，他去跟那个亚玛利人打仗，跟去摩押人打仗，他把整个摩押人打完了之后，掳掠来了羊，掳掠来的牛羊真的是可以 成千上万，甚至比他们所占的兵丁最多。另外还有士师参军呢，他去杀死了非利士人，就把他们身上所带的金子啊全部拿下来，他们把他们的那个礼衣 内衣呢就拿下来。所以我们在看见就在世上在打仗的时候，当你打胜敌人的时候呢，你可以去掳掠东西。那掳掠东西来了之后，我觉得那个时候你可以想象的是最高兴的时候。什么你也没有没有这个做这些东西，这些钱你也没有赚来，但是呢在敌人身上所有任何东西你都可以拿来。这个是我们的物质世界当中是可以发生的事情。但是在这边神给我们看见，就是在属灵的世界当中，你跟仇敌打仗之后，那你打胜了仇敌也是可以将在属灵里面仇敌的这个礼物掳来。那掳来给我们的时候呢，这个变成什么？属灵里面的礼物跟属灵里面的这个掠物呢，就变成了spiritual gift。 所以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经上说他升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别人。所以这个恩赐呢，有的是神他愿意按照我们每个人自己的所量给我们的，那另外也有的恩赐呢是从掳掠仇敌的战利品所赏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在这个地方所讲到的这个所掳来的，我们在这个在这里保罗就提醒这个哥罗西的教会的人，我们不要被世上的这些小学或是这些律法主义被掳去。我们被掳去的时候呢，就没有完 就失去了这个神里面的自由，那就被那些执政掌权，我们被什么样的被掳去，我们就在那个被掳的辖制之下。那保罗在这边跟我们说，跟哥罗西的教会说，也是现在跟我们说，我们不要因为任何事情在除了不是跟元首连于在一起的东西，我们不要被任何事情被那些事情掳去。那我们常常这些有时候我们也可以在教会里面，在我们周围的弟兄周围的身边，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例子，有些弟兄或是姊妹 他们就对有一些事情他们就是放不下来，然后整个他的 生命生活当中就被那个事情来掌控了。我们可以感觉得到，就是那个人已经被这个事情来掳去了。所以我们在这边保罗就这边讲到这个时候，我们也提醒我们弟兄姊妹，当我们看见在我们周围有一些或是我们自己被某些事情掳去的时候，我们要有这个察觉，能够知道怎么样从那个被掳的情况出来，然后怎么样帮助在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让他们从所被掳的情况之下能够出来。那我们就可以把跟他们分享，就是这个哥罗西书的保罗在十三到第十六节面所讲的这一段话。另外以弗所书里面呢，第四章第七节当中也有说这个跟弟兄姊妹分享，他们从被掳的情况之中能够逃脱出来。所以说不要让那些不连于元首的假道理把它夺去我们。那另外这边也有讲到那个后世的影子，第十七节这边在希伯来书里面呢，我们 也知道、律法既然是那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神啊，他就说，祭物和礼物不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所以这个我们看到哈，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但是我们看见我们基督徒常常说这个是主耶稣来到了，但是我们刚刚看到那个犹太人他们那些读经的那些火热的这个劲啊，他们就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九到第十一节里面所说的啊，就是我们现在我们的心态是什么样，我们看见那些犹太人我们不要嘲笑他们，甚至我觉得在历史当中有时候我们在天主教甚至在基督教里面呢，我们特别是天主教在历史当中他们常常是因着这个样子认为犹太人他们是杀死耶稣基督的，而且又是呢守住那个律法，又是守住将来那个以前那个影子的，常常有时候呢就轻看甚至来迫害犹太人。但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九到第十一章当中跟我们所说的是呢，我们不要轻看这些这个犹太人，因为他们呢是那个橄榄枝子，他们橄榄枝子是连在那个神的身上的，可能暂时他那个枝子被剪下来，那我们这些外邦人呢都是这个野橄榄，然后只是我们那个橄榄枝子插在那个主干上面，我们从那里面得到养分。所以我们不要在这边笑那些犹太人，因为犹太人他们是跟这个所扎的根是扎扎实实的在那个旧约身上，当他们只要心里明白过来之后，他们所彰显出来的 生命真的是会让我们这些外邦人都这个竟叹为观止。另外还有提到一点，就是犹太人呢虽然那个看到一点，就是说那个过去的这个律法呢在他们身上很难被摆脱开来的。我们教会每次师母带我们去以色列的去旅游的时候，一定会带我们去参观那个加密山上的那个教会。那个教会就是 Pastor David Davis 现在已经过世了，他的太太 Karen 现在还在那边。另外还有一个他们主要的牧师是 Peter Tsukaharo， 就是一个日本人，他娶了一个犹太的女子，然后他就可以因着这个犹太这个女子归入这个以色列籍。所以在他们那个教会当中呢，他们是所有都是我们都是信主的犹太人，我们叫做 Messianic Jew。 他们聚会的时候是安息日聚会，守主日。那你看我们基督徒，我们所有全世界以外都是礼拜天来聚会，因为什么？那一天耶稣复活，所以七日的头一日。但是对犹太人 Messianic Jew 呢，他们相信了耶稣， 但他们还是要选择安息日来守主日。所以这个就是可以看见律法在这些犹太人的身上真的是变成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没有办法摆脱。但是我想这也是神容许的事情，并不是不对，而是他们的习惯就是这样子，把那个新得到的生命用旧有的习惯，并没有不对的地方。好，那下面我们现在要讲到第二段，就是第二章第二十节到第三章第四节。我们可不可以请嘉玉帮我们 念这一段。
好的，哥罗西书第二章二十节到第三章第四节。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人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阿们，谢谢。在这一段里面呢，我们讲到是基督里的新生活。刚刚我们讲的是前面那一段是十三节到第十九节，是基督里的新生命。那新的生命呢，要有新的生活来配合。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在基督里呢，我们应当脱离世上的小学和人的规条。这边这一段所讲到的，讲到世上的小学跟规条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在说什么不可拿、不可藏、不可摸，这些都是照人所吩咐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败坏了。那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呢，也特别针对很多这个法利赛人呢，主耶稣特别是对那些法利赛人，他们常常针锋相对。因为法利赛人呢，其实就是那些法利赛人那个教派，把那个可以说是把那些犹太经里面那些律法规条很有系统的整理出来的。所以保罗呢，他在没有信主之前，他也是法利赛的。那我们知道在当时在这个犹太人的社会当中，除了法利赛人，我们知道还有一个撒都该人。撒都该人这个也是耶稣里面在这个四福音当中有提到的。但是还有一个当时没有提到的呢，但是也是当时他们宗教主要三大支派当中一个，是爱色尼人 Essenes。 那爱色尼人呢，他们的这个生活的方式就跟法利赛跟撒都该人非常的不一样，可以说是就是从第二十到二十三章当中里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表征。譬如说像是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对爱色尼人来说的话呢，他们就是那一种过很简朴的生活。他们认为人的罪性呢，一定你为了 你要从这个社会当中呢脱离出去，到一个旷野当中过着很简单的生活，然后借着这些，然后用很简单的东西，这样借着 苦待你自己的身体，然后你可以才在那个当中得到跟神得到神的救赎，或是说得到神的一些这种恩宠。那在这个爱色尼人来说，他们跟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是不同样，他们的这个你要加入他们这个组织的时候呢，你就是他们就只穿一件白色的衣服，只有一件袍子，他们吃东西很简单，住在旷野里面，身上呢 这个是根据 Josephus 的，他在当时写描述社会的时候有这样写，他们身上带了一把斧头，他们走在就是一个铲子，对，是一个铲子，无论到什么地方去的时候呢，他们认为神非常的圣洁，如果你要去解决你生理上面的一些累赘东西的时候呢， 他觉得那个是非常肮脏的，把在神面前呢，他们不甚至不堪，所以他们身上带的一把铲子就是什么，当你每次要去上大号小号的时候，你一定要挖一个坑，然后把你解决了以后，你要用土把它铲平，这样子，所以那些肮脏的东西才不会在神面前被暴露。那他们另外一个 practice 呢，就是他们抄写圣经，然后借着过着简朴的生活，他们群聚在一起。那死海古卷呢，当时发现的时候是在那个山洞里面，可以看见死海古卷里面他们写在牛皮卷上面羊皮卷上面写的那些字呢，真的是非常的工整，几乎是可以跟就是像印刷印出来的样子。那这些呢，就是当时的可以那个死海古卷，根据考古学家他们就认为这些这个死海古卷是爱色尼人他们所抄写的这些死海古卷，到现在成为这个是以色列的国宝，就是爱色尼人。当时他们当时的一个 practice 呢，就是过着简朴的生活。其实现在像这种这个不可摸不可拿，然后所有这些从圣经里面，有的人会读到圣经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种对神对这个圣洁的神至高的神，看到我们这么渺小的人，他们心里面都会有一种感觉出来。那其实就是在天主教当中呢，现在仍然有这样的一种 practice。 那我们刚刚看见，我刚刚跟大家讲的那个汤姆里面第一页里面就讲的那个mendicant， 中文翻译叫做乞丐，就是这个 mendicant 在外面要跟屋里面的主人要交换什么东西，或是要拿主人要拿什么东西给他的时候，其实这个 mendicant 呢，如果我们从中文的这个另外一个翻译来说是苦行僧，或是我们可能比较更容易感觉的出来就是化缘的。我们在台湾常常有看到一些和尚呢，他们就是刻苦己身，他们所有的来的全部都是靠着施舍来的。那在天主教当中也有这种苦行僧，那在现在的社会当中，在天主教当中呢，仍然有这样的一个中，仍然有这样的这种情况。像我想大家可能最熟悉的可能是 Mother Teresa， 你知道像 Mother Teresa 他们的那个修女的他们那个修道院，你进去的时候你要发个誓，就是说这一辈子是过简朴的生活，甚至他们进去的时候头一年甚至两年就说你不能讲话的，有什么事情你完全不能讲话，就是 keep a silent vow， 就是不说话的誓言，过简朴生活的誓言，然后每天就在那个修道院里面做这样子。所以说我们看见呢，在这样的 practice 当中，保罗就跟我们说这些是不需要的。然后我们在基督里呢，就当渴慕属神的事情，就当渴慕属神的事情，在三章里面第一到第二节当中。所以我们渴慕属神的事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可以给我们带来 就是要等于是改变我们一个思想的一个观念，要把等于是价值观念的一个改变。然后呢，基督在基督里，在将来他再来的时候，我们必会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面。所以我们在这边这个时候要怎么样来用，我觉得这个是就等于是说你在跟神，等于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有多好的时候，你就可以从这些在基督里面就像隐藏在神的里面的时候有跟神之间的关系的一个建立。我觉得这也是在 第三节这边，因为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里面的时候，这也是保罗里面在哥罗西里面讲到在基督里面奥秘的另外一个奥秘。我们生命跟基督 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那个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就是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二十六节我们里面所提到的事情。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 在这段这个经文当中，神跟我们讲，我觉得可能最好的一个 practice 就是 Pastor Mike Connell 跟我们所建议的，曾牧师常常在讲到的时候会提出来，就是说每天你要用方言祷告，还是最好是一起床的时候你就方言祷告。曾牧师说他早上起来去散步的时候，散步的时候就用方言祷告，因为在方言祷告的时候就把我们跟神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就建立起来了。当这一天开始的时候，你跟神有这样的关系的时候，你就会常常在生命的过每天的日常琐碎的事情当中的时候呢，就会有从神那边来的启示，从神那边来的意念，甚至呢从神那边来的引导。所以我们要在神的面前，真的是要过在基督里面呢，我们要过一个新的生活，就是要在跟神跟耶稣基督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好，那我们今天这边这一段已经到了最后面的尾声，那我们就会碰到，那我现在再归纳一下，我们看看我们哥罗西书从第一章到第二章，现在到第三章前面小小的一段里面，有一个我觉得主题很有意思，就是隐藏在基督里的奥秘。把从前面第一章到现在，我想把它几点列出来。第一个，外邦人跟犹太人有同有福音的盼望，这是奥秘之一，这是在第一章第二十六节、二十七节那边所说的。我们外邦人可以跟犹太人一样的。那我后来也在这个地方呢，我也从另外一卷书，就是保罗他写给以弗所书，写给以弗所人的啊。那以弗所跟这个哥罗西呢，几乎是同一个时间写的。保罗到同样让推基古送信，从罗马先到了以弗所，之后再到以弗所，再到哥罗西。所以以弗所人就读了以弗所书，那哥罗西就读了哥罗西书。在以弗所书里面呢，也有讲到这个隐藏在基督里面的奥秘，就是我们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那同样的，在以弗所书呢，另外一个奥秘，我觉得是我们的身体成为圣灵的居所。我们本来是就是一个人，然后呢，我们被神接纳到他成为后嗣之后，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成为一体，然后慢慢建造我们的身体，结果我们自己的身体呢成为圣灵的居所。这也是我觉得这也是另外一个在基督里的奥秘啊。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还有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二节里面所讲的，所有一切的奥秘都是在基督里面。那我们上礼拜作业有一题，智慧知识都在耶稣基督里面藏着，这也是另外一个奥秘。当我们跟基督隔绝了之后，我们所有的都被蒙蔽，在他心，在他藏在基督里面的一切丰富呢，真的是我们就眼睛看不见，心里面感觉不到。但是只要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救主的时候，这一切的就会从他里面慢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流出来。那这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是一生要走的阶段。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上礼拜也是洗礼是跟基督一同死，跟他一同复活。那我们可能是每个受洗的基督徒，我们可能都take for granted， 就是我们受洗了之后都是跟基督同死，然后跟他一同复活。但是当我们如果真正的你再更深入的想一想，就是说这个虽然是一个仪式，但是在属灵里面也是有意义的。怎么样是跟基督同死呢？怎么样跟他一同复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我们把这个道理想通的时候，我觉得会对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还有一个，今天我们刚第三节里面讲到的，生命跟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是怎么样藏在神的里面呢？因为我们就在他，我们是基督的生命，是我们的生命， 就隐藏在耶稣基督里面，他成为我们的磐石，他成为我们的山寨。在大卫的诗篇里面常常说，他经历过死荫的幽谷的时候，然后却是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头安慰我。那这个样的生命呢，就是当迫害来临的时候，我们要想象到我们是隐藏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他可以为我们所承担的一切。那我们今天这个哥罗西书第三章与基督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面，一个是这个 还有就是我们看见啊，当我们本来这个是一个像是不认识的神的时候，我们是在这个深坑里面，在落在淤坑里面，但是就像大卫的诗篇里面诗所说的呢，你把我从淤泥当中，从深坑里面拉出来，不仅拉出来了之后呢，我们到时候还要跟耶稣基督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面，这个也是基督耶稣里面的奥秘。觉得我们想想看，这个亚伯拉罕可能都没有我们这么有幸能够知道什么是隐藏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奥秘，但是我想他现在跟神在一起，他知道了。但是我们当时亚伯拉罕在世的时候呢，像这些一切所有在基督里面的奥秘，所有一切的福气他都不知道，但是呢，神却在借着这个后末世的时候，他显现给我们看，就是我们是在创世以前他就已经拣选在我们，把我们拣选在他里面了。所有这些当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都已经在神的计划里。所以这个呢，我觉得是更大的奥秘之一。我想到还有 John Newton， 就是写 Amazing Grace 的那个作者，他说John Newton 他写的 Amazing Grace 后来变成我们现在世世代代流传所唱很喜欢唱的一首诗歌，很多人唱到这边的时候都会掉眼泪。那 John Newton 我们知道他是以前是一个奴隶贩子，就在船上的时候他悔改信主，然后他就写下这一首诗歌。他写完了之后呢，我记得还有另外一个他的 quote， 就是说他说将来我到了天堂之后呢，第一个 amazing 的 things 就是说我能够跟神在一起，跟耶稣基督一同显在荣耀里面，这个是 first amazing thing。然后第二个 amazing thing 呢， Many people I expect to see is not here. Many people I did not expect to see, but they are here. 就是说很多我觉得应该在这边会碰看见的人，他们不在这里。很多呢我没有想到他们会在天堂的人，但是却在这里。这是他的第二个 amazing。 然后第三个 amazing 是什么？ The most amazing of all,That I am here. John Newton 就说，最令我惊讶的事情，像我这样的一个不堪的人也在这里。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爱我们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在基督耶稣里面，你赐给我们新的生命。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愿意在你里面做个新人。求主你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以及生命当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成为路上的光，引领我们成为你里面新造的人。我们谢谢主耶稣，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们
阿们。